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总理呼吁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侵略，乌克兰总统称俄军正准备轰炸敖德萨，新州多地发布严重暴风雨警告，维州将为板球名将沃恩举行州葬礼。下面是详细内容。总理莫里森称乌克兰被入侵为欧洲敲响了警钟，但他补充说澳大利亚也正在面临80年来最严峻的安全困境。莫里森在周一发表讲话，谴责俄罗斯政府的行为，并警告称专制的目的是重新设定世界秩序。莫里森担忧澳大利亚正在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国家安全局势。他还说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侵略。他宣布在东海岸设立一个新的潜艇基地，首选地点是布里斯班 Port Kembla 或 Newcastle。 受洪水影响的 Lismore 地区的警察被迫将办公室搬迁到一个保龄球俱乐部的地下室，尽管损失了大量设备，但警司斯科特·坦纳重申警方仍在24小时运作。他说，由于洪水的影响，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警务服务找到临时居所。我们目前在 Lismore Heights 保龄球俱乐部的地下室里工作。当洪水开始涌入时，我们在周日晚上搬到了这里。我们回来过，看过我们的警察局，但整个一楼已经被淹没了，所以我们将在这栋楼里待上一段时间。新州多个地区的危险状况预计将继续存在。新州北部河流、中北岸和北部片区的部分地区收到了严重雷暴警告。Illawarra 和 Hunter 的部分地区、大都市地区、南海岸、中部片区和南部片区的恶劣天气警告仍然存在。南澳洲警察局长表示，他有信心在未接种疫苗的警察返回工作岗位时，警方内部的新冠风险可以得到控制。警方强制接种疫苗的政策已经被取消，预计约有70人可以恢复工作。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在到岗前需要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并在执勤时戴上口罩。随着调查的继续，高级别的国防部官员将于今日在悉尼面对皇家委员会针对国防军人及退伍军人自杀的调查。陆军总司令里克·博尔、海军副总司令迈克尔·努南和空军总司令梅尔·胡普菲尔德都将出席该听证会。为期两周的听证会将调查国防部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其工作场所的文化，以及向退伍军人提供支持的问题。此前，在二月份的听证会上，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官员们被问及日益积压的索赔案，这些索赔案平均需要200天的时间来处理。一家养老基金的研究显示，几乎一半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联邦政府负有责任消除女性的性别薪酬差距。 The Aware Super 在国际妇女节前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 90% 的女性认为薪酬差距是不公平的。数十年来，性别薪酬差距几乎没有改变，男性和女性每周平均全职收入间的差距为 22.8%。 研究还发现，超过一半的工作人士为了照顾孩子而离开工作岗位，这一决定对他们的收入潜力产生了影响。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证实，沙恩·沃恩的家人已经接受了政府举行州葬礼的提议。这位板球名将在泰国因疑似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享年52岁。他的死亡没有被当作可疑事件处理。 沃恩的遗体已经被运抵苏勒塔尼，开始进行尸检。沃恩的经纪人詹姆斯·厄斯金称，这位板球传奇人物会希望看到一场为他举行的纪念活动。
What do I think Shane Warne would want? Well, he wasn't named.
我认为沃恩会希望看到为他举行一场周葬礼，他会感到很荣幸，特别是在他的家乡墨尔本。我认为他希望这不是一件光说说的事。我想他会希望葬礼向所有人开放。
Melbourne, I think that he would like it not to be a pompous affair. I think he would, with lots of, you know, everyone being the same, I think he'd open it up to everybody.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俄罗斯军队上周占领乌克兰的一个核设施后，该设施正在俄军的控制下运作。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说，他担心俄罗斯军队已经切断了扎波罗热的部分手机信号和互联网接入。联合国称，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350名平民死亡，约150万人逃离乌克兰。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停火11小时，但第二次试图转移伤员的行动仍然失败了。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军队正准备轰炸乌克兰黑海沿岸的敖德萨市。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军队实施攻击，他们将犯下战争罪。乌克兰总统呼吁俄罗斯人民站出来反对普京，而普京已经控制俄罗斯超过20年。
We Ukrainians,
他说，我们乌克兰人想要和平。俄罗斯的公民们，对你们来说，这不仅是为乌克兰的和平而斗争，这是为你们的国家而战。为了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你们所看到的自由，所感受到的财富。如果你们现在保持沉默，那么以后你们只会面对贫穷，而只有通过遏制回应他，不要沉默。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正在按照计划展开。他在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通话时发表上述言论，土耳其总统呼吁停火。普京说，在乌克兰再次呼吁西方国家进行更严厉的制裁之际，在基辅停止战斗之前，攻击就不会结束。普京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近两小时的电话通话，此际马克龙已经宣布竞选连任。马克龙说，今天我不得不与普京详细交谈，然后与泽连斯基通话，试图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我还想以谦逊和清醒的态度向法国人宣布我的候选资格。俄罗斯国防部警告乌克兰邻国不要接纳乌克兰军用飞机，这可能会导致被卷入武装冲突。迄今为止，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拒绝了泽连斯基关于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以阻止俄罗斯攻击的呼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他已经收到报告，乌克兰战机已经被部署到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及其附近国家。他说，我们提醒注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机场网络藏匿乌克兰军机，并之后用来对抗俄罗斯武装部队，可能被认为这是参与了军事冲突的行为。其他方面，在新冠流行爆发的第三年，全球因感染该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即将达到600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新冠感染数据表明，这一死亡数字已经在周日晚些时候达到。香港正在遭受新冠感染死亡人数激增的困境，东欧的新冠死亡率仍然很高。尽管有疫苗供应，美国已报告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万人。超过100名罗兴亚难民乘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当局不确定他们在到达亚奇特特别行政区的美伦之前，他们在海上待了多长时间。 难民中包含35名儿童。印尼社会工作者努鲁亚纳达巴说，他们需要紧急医疗护理。他说，他们的健康状况，一些人感到很不舒服。一名女性难民的胳膊和腿上有肿块，无法站立或行走。一名男子，也许是因为在海上待的时间太长，有些营养不良。罗兴亚人是一个无国籍的少数民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居住在缅甸。成千上万的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邻国。明天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上周日，秘鲁的抗议者走上利马街头，呼吁结束该国基于性别的暴力。抗议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秘鲁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对肇事者有罪不罚状况的认识。去年，秘鲁有141起杀害妇女的报告，这次游行就是在此类报告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举行的。一位抗议者说，秘鲁政府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抗议是为了不再有杀害妇女、妇女失踪以及强奸妇女的事件发生。对妇女的暴力是多年前开始的一种流行病，必须制止。我们要求秘鲁总统当局就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采取措施。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周六晚间，墨西哥举行的一场球赛中发生暴力骚乱，球迷们冲入球场。在比赛中，墨西哥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球队阿特拉斯和克雷塔罗队之间发生了争吵。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有26人受伤，3人伤势严重，亲属在医院等待消息。阿特拉斯球迷赫克托·拉米雷斯说，他的朋友受伤了，他的前额在骚乱中被打中。他说，他们有皮带，甚至有刀子。他们用椅子打我，他们打我的额头。在有座位的体育场里，他们哪里弄来的椅子？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736美元，1.075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652元人民币、5.755元港币、20.721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大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4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22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